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文化银行创办人邵爱婷以及竹代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文化以及设计这两者如何来做一些结合。
不过我们说文化呢，因为像在台湾各地都有它特别的文化，我们说苗栗、浪漫台三线等等，所以像文化也都跟观光来做一个结合了。文化银行在这段时间以来也在着重在地方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所以像在文化银行这部分怎么样去着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自己在九份有做的一些事情。这样其实就是刚创业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开文化银行，就我们最一开始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开了一间青年旅馆。那因为那个时候就做的还可以，所以其实后续有非常多的合作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合作是一位来自九份的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改造他的空间，然后把它变成民宿。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年轻了，然后什么都不是很懂，然后业主也跟刚刚学长讲的一样，就是他想要的不是他需要的，所以后来这个案子最后就没有成。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为了要做这个案子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调查整个九份的历史脉络啊，然后还有他现在的一些产业的现况，他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等等。那我们就非常幸运在2018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就是民宿的主人，那他委托我们然后去改造他的民宿，租给我们让我们去做管理这样。九份过去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业的文化，因为九份以前是一个金矿坑，就是我们听那个地方的老人家讲说九份的极盛时期啊是一个不夜城，然后如果你开船从基隆港往那个平溪的那个方向开的话，就是往山上一看最亮的那个地方就是九份。我们就去调查到就是非常多的这些九份过去的矿业故事，然后还有他这个矿工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等等。所以我们就在打造这间民宿的时候，就希望每个人在进来这一间民宿的时候，他其实是开启你认识九份历史的一个前哨站。所以当时我们就找了就是九份的几个不同种的矿石，把这些矿石的特性然后拟人化变成房间的那个布置，然后还有制作出一系列就是九份的矿业的文创商品这样。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跟地方的博物馆去做合作，那这一间地方的博物馆叫做九份金矿博物馆。但是这间博物馆它本身的创办人是一个曾水池先生，这位馆长他自己本身就是矿工，然后那时候九份要停采矿坑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退休金拿去，就把这个那时候挖矿的矿车啊，然后矿石什么全部买下来，因为他觉得这些故事要让后代的人知道，他就把他家的二楼跟三楼然后变成是博物馆。那我第一次进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太酷了，就是他真的是把九份过去挖矿的那个历史就是原封不动然后原汁原味的在这个地方呈现给你看。开了这间旅宿之后呢，我们就跟金矿博物馆合作，然后每一位到我们店里面的客人其实都会非常推荐他们到金矿博物馆去走一圈。那我们现在也跟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个夜游的行程，其实就是带你去走九份老街以外的所有地方，就是包含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啊，然后包含以前矿工的这个生活的聚落啊，他们买菜的地方啊，矿车在走的这些小路啊，然后在哪里洗衣服掏金等等。就透过就是博物馆的带领，然后这一些来到九份的旅客他可以真的去走那种40-50年前就是矿工走过的路，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它是真的有办法能够让文化然后以及旅游去做结合，那真的有一个机会能够进到当地的脉络里面。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整个旅游产业来说才是重要的。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无感的体验，对不对？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竭尽你所能去感受这整个文化的旅游。
对啊，几个礼拜前我们也在节目谈所谓的UI UX 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那文化银行在这段时间的努力，刚才举的九份的这个例子哈，我相信所有的听众在听大概都开始勾勒出它的画面来了。下一次我们干脆生活好朋友户外版好了。对啊，我们去收录这个九份晚间的声音，对不对？也不错哈。对啊，那刚才提到有几个很重要的，比方说其实虽然只是一个文化的旅游路线或者是文化地图的规划还有体验的规划， 无形中其实也带动社区的再生。我觉得文化银行大家都有抓到整体的产业促进当中的一些重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刚才你还记得他说他们还没有30岁吗？
对啊，我听了就有点吓一跳。哎、欸，不想叫我年纪。
30岁是我们在干什么？对啊，那也在做不同的事情。对，但是很了不起哈，真的是很祝福，而且呢非常的棒。在产品制造的过程或催生的过程，事实上结合服务、结合活动还有空间的几个元素也都是必要的。对于竹代来讲，在这几个点上面其实也都不陌生。那这几年我想泽荣也都投注于在整个产品当中，所以如果未来有一些合作的可能，竹代这边会怎么样想要跟文化银行擦出火花？
我想有一个最棒的例子，就是说关于产品的延伸的部分，其实就像一个邻国，就是日本他们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是火影忍者，还有海贼王。那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当你去联想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突兀。不突兀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像有时候去看地方政府举办的一些活动，它不是没有设计，它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去创造一个地方的 IP 的角色人物的，可是你就觉得很不和谐。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有这样的机缘合作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怎么样透过文化银行丰富的资料库，我们去调出真正的文化 DNA， 把它转化成可能可以用的，可以更好看的，就是很多种这种赋予功能性的，就是慢慢的让你觉得这跟你是有关，或是你可以用得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对啊，泽荣大家已经都抓到一些设计的元素了哈。对，也难怪他现在案子应接不暇。对啊，有许多的这些委托。那其实创新是一个很有趣的，但是刚才泽荣也提到怎么样复原。有时候我们在比方说文化部的这个国家文化记库特别提倡所谓的收存取用，存进去，但是呢取跟用这部分要怎么去做后端的延伸，这其实也是一个重点所在。刚才举的那个九份的例子，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在九份那边它自成一个山林的一个聚落，也就是说在当中有吃有喝有住，它还有电影院。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那一种神圣感啊，或是仪式感，觉得哇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当年的矿工好了，我们在辛苦了一整天，哪怕是一整个礼拜，就为了看这样的一个电影，我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对呀，那刚才所提到不管是在成都或是在台湾这些地方，把很多的文化元素都做了一些记录，我觉得怎么再去做后段的延伸，其实真的都靠我们两位台湾之光了。
真的真的
真的是很厉害。
对对，所以 TED 上面，因为您也担任过讲者嘛，所以在 TED 上面您分享的内容大概分享哪些事情呢？
被邀请到那个 TEDx 台北去演讲的时候是在2017年的5月，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我们公司做了一档群众募资，是关于就是天灯的。那就是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平溪十分地区是放天灯，就非常的兴盛嘛。那我们那时候就关注到，就是说会有人在说，就是说这个天灯很不环保啊等等，就不要再继续放了什么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看到这个论战，那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天灯是台湾非常少数能够跃上国际舞台的一个庆典，那如果因为它跟环境保护的这些价值然后有所冲突，那就被禁止的话，其实会觉得蛮可惜的。但是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哦，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保护某种文化，所以就无止境的破坏，就是我们的地球环境，这件事情也不可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环保人士，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就这中间的这个冲突可以怎么样去做解决。那后来我们就想，既然大家都觉得放天灯这件事情是不环保的，不然我们就来做一个环保版的永续天灯这样。所以后来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在做，就是这个环保的永续天灯的开发。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做出来了，然后也实际在平溪当地跟店家合作，然后去做贩售。那今年其实就今年明年啊，其实就开始要去做推行，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店家来去贩卖这样。那个时候到 TEDx 台北去演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分享我们制作这个永续天灯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我们未来希望可以怎么样去做发展跟推广。
哇，艾婷真的是很厉害耶，
小小年纪
容我先退下。 好，而且因为爱婷还有得过这个一个特别奖项，
就是 design 的、
哦、对、嗯、社会关怀友善环境的奖项，
也是因为环保天灯吗？
对, 对，这个也是去年的时候，然后获颁那个 Shopping Design Awards， 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社会关怀友善环境的一个奖项，那环保天灯就得奖了。对，
嗯，哇，我觉得会让人很期待未来去平息的时候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天灯。嗯，所以像卓荣总监，您也常常在很多地方来演讲，好，或者授课，所以在这个分享内容当中，好，你大概会分享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还是在这边感谢，就是在座刚好是李志仁老师给我很多机会，大概从三年多前，也是我们开始陆陆续续在走上创业这条不归路的时候，然后刚好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尝试，例如可能在台湾，可能参与了一些文化协会，然后跟对岸一些交流，那甚至在大专院校，主要进行一些视觉传达以及叙事力，或是简报设计、多媒体应用、社群的一些课程的一个教授。那在大陆部分，可能也有去教授他们一些文化创意思考的一些很相关的课程，那甚至像更与科技结合，像新零售这样的议题，怎么跟展示设计去结合，那就是我在教学层面我看到的状况是说，因为现在的资讯时代获取太方便，会不会学生他因为资讯太多了，他不知道真的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没有那样的判断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较缺乏是说他那个框架，知识的框架是比较狭隘的，他也比较少去定期的去检视说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需要什么，也看到两岸的学子的一个差别性，我觉得台湾的小孩子比较少那种追求成长的急迫感，发生什么再说，可是可能因为大陆竞争人数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们相对有一种积极想要进步，那这没有一定的好坏，而是我觉得是说那企图心可不可以转换成说帮助你自己赶快搜寻到你的特质，然后去好好的去发挥自己的长才，这才是关键，而不是一味的跟风，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要去做自己要想清楚，这也是在现在设计思考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先了解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才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所以两位都是很优秀的创业家，那我想在某个程度上其实两位都非常了解自己的特质跟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哦。那么在文化银行的官网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文化银行不只记录土地的记忆，更要利用创新的手法使文化再现风华。所以文化银行对你的意义来说是什么，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再继续推动的事情？
就是很常会有人讲说，你认识一个新的语言就是认识一个国家的方式，那对我来讲就是你每认识一个新的台湾文化，那你就是多了一种看待台湾文化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做文化银行的过程中，其实我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就是对台湾的认识，然后当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对这一个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就会更加的宽容，然后更加的慈悲，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对，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都对这件事情抱持就是真的非常的感恩，然后很谢谢过去这些在这块土地上面努力的职人，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其实现在台湾的文化产业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发展。所以文化银行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比较像我们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需要温饱自己的那种最低层的需求，所以我们开始追求更高一点的成就，或者是我们开始追求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未来要往哪里去，这种心灵层面的满足。所以我就觉得文化银行给我的一个使命比较像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要开始去讨论，就是到底台湾的文化是什么，然后台湾的文化就是未来可以往哪里走。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任务。
这几年我也参与文化部的一些工程，包含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法令的一些推导。其实很多人对于曾部长所提的六个字一开始不是很清楚，叫做越在地越国际。
对，
我觉得刚才爱婷的这番话正好诠释了这一句话。其实如果你对于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都还不到如数家珍的地步的时候，其实你怎么会清楚台湾在全世界的定位以及它能够发挥的效益， 对吧？事实上是要去找到适合我们的养分，所以这个养分其实来自于我们最根底的文化。那刚才爱婷的一句话也让我很感动，就是更多的宽容。 我觉得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慈悲，其实是这块土地现在需要的。我们能够坐下来喝一杯茶，能够在这里看一个远山，看一个风景，其实都是前人留下来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再把它做很好的复苏，做整理，其实这对台湾才是真的有帮助的。
所以整容总监，您觉得设计思考可以怎么样来改变社会呢？
我认为文化也是一种设计思考的一个过程，因为社会一直都在转变，它就是在进行不断的设计思考。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呼应，去正视文化的变迁。那呼应刚刚我有提到说要多问为什么，
对，
当你真的深入积极的去参与它，了解它，去观察，去同理，这都是设计思考在提到的关键字词。同理心，去观察，以人为中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呼应我们看待文化的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说，怎么样去第一个爱自己，再来就是爱你自己的家园国家之外，那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这是你现在拥有的权利，以及这也是上天给你的恩典。
设计思考真的除了改变一般的设计流程，改变商品包装，甚至呢刚才提到的可以对社会的一些细节啊，还有整个大环境都可以有改变。所以我想再次附送一下刚才笑宇所引的文化银行官网上面的一句话，他说文化银行不只是记录土地的记忆啊，更要利用创新的手法使文化再现风华，这个跟竹代的想法也都是不谋而合，也就是让怎么样让传统的东西能够跟所谓现代的手法进行结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再现风华。这个风华可以是它当年的，也可以是我们透过我们的角度去诠释的，但是我们不要去改变它的本质，我们一定要让所有每一代的子孙都能够去体尝到前人的一些步伐，以及他所尽的力去保留下来的原汁原味。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交代，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文化也有交代。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节目也有交代。
真的，今天非常开心。我觉得听三位在分享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一句话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好的时代哦，令人期待未来。好，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我们竹代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以及文化银行的创办人邵爱婷创办人。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至少这个水中也不落。